第51集，在东北，逃荒。运城潘渡的童坝以前没二姓，庄里的人都姓童。童坝离黄河近，盖房子得先垒砖垛子，一间房垒四个，两间房垒六个，三间房垒八个。有钱的人家盖砖房，没钱的人家砖垛子中间是熟结枝的薄，里外都用泥抹上。这样的房子黄水子来了轻易冲不倒，黄水子下去以后修房子容易些。童兆坤跟俺讲，以前黄河经常开口子，黄河开口子了，离老远能听见水响，家家户户赶紧把东西往房顶上整，人也上房顶，黄水子来得猛的时候就像一面墙似的倒过来，黄水子下去以后爹想下关外。1948年正月，爹荡出去二亩地，人家给五斗粮食，爹给奶奶一斗，给老娘一斗，剩下的三斗粮卖了做路费。临走，娘蒸了一锅黑干粮，带着路上吃。那时候，俺两岁，姐姐八岁，妹妹六个月。大爷推着木头轱辘车，送了40多里路，下大雨不能推了。倒干以后，大爷就回去了。爹用菜刀砍了个柳木棍子，一头挑着两床被，一头用要饭篮子挑着俺，小脚娘抱着妹妹领着姐姐，一家人要饭走了240里，到了兖州。当时山东还没解放，很多人想下关外，从兖州去哈尔滨只能坐闷罐车，上车的人多，四下一挤把爹娘挤散了。俺跟爹上了车，我们有被子，包袱里还有一点要来的干粮，娘和姐姐妹妹啥都没有，也不知道上没上来车。在闷罐车里坐了3天2夜，我跟爹到了哈尔滨火车站，下了车爷俩四下看，还真看见娘了。那娘仨从别的闷罐车里出来，一家人总算到一起了。娘脸色青黄，嘴唇干裂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，掏出来要饭的大粗碗去了卫生间，接了3大碗凉水都喝了。喝了水，娘才跟爹说，这一路上又饿又渴，奶都没了。姐姐总说，娘，俺饿俺渴。妹妹离开奶头不行，娘一滴奶没有，也得用奶头把她嘴堵上。一块坐车的人可怜他们，有给点干粮的，有给点水的，有个人给了一个面包，娘揪碎了嚼嚼，喂了妹妹。这3天2夜，娘一口东西没吃，一口水没喝。全家人吃了点东西，买票去了安达。原打算从安达再去拜泉，拜泉有亲戚。到了安达，一分钱都没有了。正月27、28，天很冷，白天要饭吃，晚上住票房子。有一天，要饭要到北边小窑地，那里山东人很多，都想打听打听家里啥样。有个人问爹，你是山东哪个县的？爹说，运城县童坝的。这个人说，俺打听个人，童邦俊，你知道不？爹说，那是俺爹。这个人哈哈笑了，你是外甥，俺是你舅，俺跟你娘是一个奶奶的，快到家去。这个舅爷是俺亲叔伯舅爷，18岁闯关东，那时候30多岁，在安达粮库扛麻袋。到了家，舅爷让舅奶炒了2个菜，烫了1壶酒，两个人边吃边喝。舅爷问，你咋到这儿来了？爹说，咱山东还打仗呢，又上黄水子，没法过了。舅爷说，正好俺有个小屋，有家人刚搬走，今天把炕烧热，明天你们就住吧。舅奶给了一个锅，又给了几个碗，童家从那儿就在安达落脚了。童兆坤今年69岁，和俺3儿子传祥住邻居，管俺叫姐，经常跟俺拉呱。以前山东穷，像童兆坤家这样逃荒的很多。龙固集有个人，新中国成立以后下关外，没挣着钱，又渴又饿， 渴了找水喝，饿了就得想办法。看见有家卖包子的，他跟人家说，俺把左手伸直，胳膊不动，俺就能吃上包子，你们信不信？有个买包子的好奇说，我倒要看看，胳膊不动，你咋能吃上包子？说完，把一个热腾腾的包子放在他左手上。他左胳膊不动，右手拿起包子，吃着走了。他想回老家，买不起车票，也得想办法。外出逃荒的时候，他从家里带出来一个破铜盆，看了半天铜盆，想出办法。他左摸右摸，从身上摸出点钱来，去卖开水的地方买来一根直溜的木棍子，砍出尖，砍成了木橛子。到了街口，他拿出铜盆来使劲敲，不大会儿就来了很多人。他拿着木橛子叫大家看，老少爷们儿、婶子大娘、姐姐妹妹，你们也有走南闯北的，看见过做木橛子的没有？大家都摇头。他说，俺能把这个木橛子坐进去，让它从嘴里出来。他把帽子摘下来收钱，一边收钱一边喊，有钱的捧个钱场，没钱的捧个人场。大家都往他帽子里放钱。他骑了一圈钱，看实在没人再给钱了，就跪在地上四下磕头。磕完头，他在四下抱拳说，俺从山东来东北是想挣钱养家，走了好多地方没找着活干，也没钱回家。俺要把这个木橛子坐下去，俺就得死了，请大家放过俺吧。他又跪地四下磕头，看热闹的就散了。佟兆坤和这个龙固老乡都算运气好的了，逃荒路上饿死的、走散的，俺都听说过。